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形呢，就如同啊，在《大智度论》当中啊所讲到的啊，佛神力无量，威德巍巍，不可称说。上受头痛、急疼、背棒及失马脉等九种罪报。啊，这个龙树菩萨就讲到啊，这个佛啊，他的神力啊，无量无边啊，威德巍巍啊，这个巍巍啊，就是这个山势很高大的样子。啊，这比喻呢，佛陀伟大的一个相貌。那么佛的神力啊，是不可称说的。啊，我们晓得这个天人啊，他们是有光明的。啊，那么转轮圣王也有光明。啊，这个许多的圣者呢，他们有光明。啊，那么诸天转轮圣王啊，圣人他们都有光明威德。但是呢，他们的光明威德啊，都是有限量的，啊，跟佛陀啊比较起来，就好像啊这个夜晚的星星啊，只要这个日光啊一出现，啊，他们的这个威德光明啊就隐没，就显现不出来了，啊，为什么说佛有这么大的威德力呢？啊，因为佛陀他从啊无量劫以来啊积聚啊大的功德，啊，生生世世啊。修种种的苦恨啊，无量无边啊！这个佛陀啊，他在因地当中啊，行使这个菩萨道的时候，他老人家所施舍的不只只是国城财宝妻子而已，乃至呢，他舍这个头目脑髓来布施给众生，好，一切啊种种的戒法他都手持啊。那么修种种的忍辱啊，种种的精进。种种的禅定，啊，以及啊，成就这种无比清净啊、不可破坏的啊这种般若智慧。那么佛陀他老人家啊，已经经过啊这个累劫的修行啊，啊具足啊种种的啊圆满的福德跟智慧资粮。那么以这个果上的功德力呢，啊来讲啊，所以说有这种不可称说的特殊的。威神力，好，所以说呢，佛的神力无量，啊，威德巍巍，啊，不可称说。那么虽然是如此，但是呢，佛陀他本身，啊，这一次啊，投身到啊这个印度，啊，当这个净饭王的儿子啊，悉达多太子，那么示现成佛，啊，成佛之后啊，还要受到头痛。啊，急疼等等啊，九种的罪报，啊，那么佛啊尚且都要受报了，啊，都要受报，那么何况是我们凡夫呢？啊，这边讲到佛啊有这个头痛的果报，啊，这个果报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啊，在过去啊久远劫以前，啊，在这个印度的罗月城那个地处啊，闹了这个饥荒，遇到饥荒，啊，当时的大众啊都是。拿取这个一般呢、啊、动物的这个枯骨熬来煮汤的啊，那么或者、啊、挖这个草坑，没有菜呀、啊，没办法种菜呀、啊，就挖这个草坑来吃啊，那么来维持生命啊。当时的这个米价非常非常的贵啊，贵到呢一公斤的米啊可以换取啊一公斤的黄金啊，那么相当的贵了啊，因为你有黄金没用嘛。啊，你没有饭呐、啊，你会饿死的，那么当时在这个罗叶城之内啊，有一个大村落，啊，好几百家的这个大村落，啊，这个村落当中呢有一个鱼池，啊，有个鱼池，啊，那么因为大家这个非常的饥啊，闹饥荒啊，所以说啊，这个村人啊，大家呢就携家带眷的到这个水池旁边呢捕鱼来吃。那么等到啊，这个村人啊，把捕的鱼啊捞上来，啊，那么就搁在这个地上，搁在地上的时候呢，啊，当时呢有一个4岁的小孩子，他就看到这个鱼啊在地上跳，哎，他就觉得很好玩，觉得很好玩。这个小孩子啊，他就拿着这个木杖，小木杖，啊，小树枝，就这样敲一敲，敲一敲这个鱼头，啊，那么当时呢，在池水当中啊有2条鱼，他们彼此啊就这样说着。啊，说我们呢、啊、也没有侵犯到这些人类， 那他们啊，为什么要常常来干扰我们，甚至啊杀害我们、吃我们呢？我们以后啊一定要报这个仇的。那么当时呢，这个村里面的人就是后来的这个释迦族，而那个小孩子啊，就是后来的释迦佛。那其中的一条鱼呢，就是琉璃王，另外一条鱼啊，就是琉璃王的大臣，是一个婆罗门，那么所以后来啊，这个琉璃王，那么就受到啊这个婆罗门的鼓舞，两个就商量对策啊，要怎么样去灭这个释迦族，那么因此呢，这个当时的这个小孩子啊，他因为用这个木杖啊打鱼头的因缘，所以说世尊。他今生啊，虽然证到佛果，那么由于呢，他残余的果报啊，残余的业报呢，还没有穷尽，所以当这个琉璃王他们去灭这个释迦族的时候，这个佛陀他本身啊，也受到了这个头痛的果报，头痛的果报，那么这是佛啊头痛的一个因缘。那么另外呢，也提到棘藤，就佛陀的背啊，也会疼痛。那是以往呢，这个佛陀啊，他曾经呢是一个大力士，跟另外一个大力士啊互相的在比赛。那么佛陀呢就曾经啊重重的将这个对方啊扑杀，那么摔在地上好几次，最后啊把他这个扑杀而死。那么因此呢，今生啊佛陀啊也受到这个背痛的这个果报，还有这个背毁谤。这个背毁谤啊，也就是啊，这一次啊，这个佛陀啊，那么示现在印度的时候，那么当时呢，佛陀为这个外道啊，还有比丘，还有国王大臣在说法的时候，当时呢，就有一名啊，这个女子啊，一个女众啊，她呢就在她的肚子啊，系了一个脸盆啊，脸盆啊，放着。那么绑起来，那么就在这个说法的大会当中啊，就说：“哎，这个世尊啊，使令她呢怀孕，那么现在啊，她要临产了，小孩子要生下来了啊，应该啊，这个世尊啊，要付给她这个酥油啊，那么种种的饮食要资助她才可以的啊，那么未来啊，她才能够养这个小孩子啊，就毁谤这个世尊啊，说跟她做这个不进行。”那么当时在这个法会上面呢，有这个天人在听法其中呢，这个释提怀因他就化作一只老鼠他就跑到这个女子的这个腹中那么就把这个身子把它咬断，一咬断之后呢，这个脸盆掉下来，掉下来，哇，大家哗然原来啊，这个女众啊，你是在毁谤世尊的。那么为什么这一次这个世尊会被毁谤呢？就是啊，在过去啊，阿僧祇劫以前啊，无量劫以前那么这个净胜如来出世的时候，当时呢有两位比丘一位比丘叫做无胜一位比丘叫做常欢在这个波罗奈城当中啊，有位大富长者的妻子那他的妻子啊是非常信奉佛法的那么这两位比丘经常的来到啊他家托钵其中的这个无胜比丘啊，他的烦恼已经断除了具足六种神通那么所以他的衣服啊、饮食、卧具、医药啊常常受到人家的供养啊，没有缺乏。而另外的这个常欢比丘他就不同了他的烦恼呢还没有断尽，所以他所受的供养啊比较微薄，比较微薄。那么这个常欢比丘看了之后啊，内心就升起这个嫉妒之心啊。就毁谤这个无胜比丘说你跟这个长者的妻子啊有染那么就这样毁谤他那么这个常欢比丘呢就是现在的释迦佛那这个长者的妻子啊就是现在的这位女子所以世尊呢，他因为过去生啊曾经造过这样的恶业所以啊在地狱当中啊受到种种的痛苦。那么现在呢，虽然成佛了，还是能啊受到毁谤。另外呢，我们要晓得的就是说这个毁谤的罪啊是很重的尤其是谤佛那么这个女子啊，她谤佛的这个行迹败露之后 当时的这个大地啊，就马上啊裂开，喷出火焰，他就堕到地狱里面，那么直接到阿鼻地狱当中，那当时阿瑟斯王也在这个法会上，看了以后就非常的惊恐，就问这个佛陀说这个女子啊，这位女众啊，她没有杀人，也没有偷盗，她只是打妄语而已，怎么一下子顿然堕到阿鼻地狱当中呢？佛就告诉阿瑟斯王说这个身口意三业的行为啊，从某个角度来看呢，这个意业是最重的，虽然说呢，这个口业跟身业你看得到他在造作，意业你看不到，但是呢，这个人他为什么会呈现出身业跟口业呢？主要也是因为他先前有意业的思维意业的思考。才会策动他的身口恶业去造作，那么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意业是最重的，所以说这位女子，她意业上有强烈这个谤佛的这个心，所以就重。另外呢，她所对的境界是佛陀，那么佛陀的功德是在十法界当中最殊胜圆满的，所以毁谤她这个罪也最重，也是最重的。那么这是佛被毁谤的这个情形。另外呢，还有痴马慢这以往呢我们说过。还有呢，佛有一次呢乞食呢托空钵那么另外也遭受到提婆达多用这个石头那么来攻击。那么有一次呢，佛陀在这个树林当中那么在那边呢过夜，晚上非常寒冷受到这个寒冷之苦。那么等等的，总共有九种的罪报，有九种罪报，接着说到，尔虞此中或有视线，或藏宿业，难记得佛身，达诸法实相，知一切法无我，无我所，故虽受报而不觉苦也。那么在这当中呢，也有佛陀的视线。那么所谓的视线就是说佛陀他本身并不需要受这样的苦，佛陀呢，他只是视线出来给我们看，说他也受到这样的果报，那么佛陀为什么要如此呢？也就是在未来世当中，尤其是相法末法的时代，那么出家五众弟子他们的福报比较不够，所以有时候呢，他们要修行的这些道粮资具不一定能够得到。那么这个时候有的在家居士就会讲到说：“哦，你们出家众这个衣食尚且不能够得到，有病也没有办法除去，那你们怎么能够证得道果来利益众生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出家众就可以跟他回答说：“我们虽然呢没有可以养生之具的这些小事情虽然有时候我们饭菜不一定吃得饱，衣服不一定够，但是呢，我们现在有这个修行的福德有这个修行的功德。那我们现在这个虽然呢，之具缺乏，身体有病那么那个是以前的罪报，而现在我们以这个修行的功德，未来会得到利益。”那就像我们的大师，佛陀，他到这个婆罗门的聚落当中去取食，尚且会托空钵，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都托了空钵，那么佛也会头痛，也有种种的病，那么何况是我们这些凡夫这个福报比较薄的人呢？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回答他。那么这些在家就是听了以后哦。他们的这些烦恼心就会止息了，他们就会再以这个种种的供养来施舍给比丘，那么比丘呢就能够获得之后，那么坐禅修道，所以说这是佛方便示现的，那么佛陀也示现如此，那么我们也就有话可以跟这个在家居士来回答了，那么这是示现，但是当中呢也有是偿还宿业的。 偿还这个佛陀啊自己过去生中所造的业。然而呢，既然佛陀他已经证得了金刚佛身啊，那么通达诸法实相的道理，知道一切法无我无我所啊，所以说佛陀啊虽然受报，但是不觉得苦。那比方呢，我们先前所讲的佛呢也吃马麦，当时这个阿难尊者在佛旁边啊侍奉那么看人都流眼泪，那么佛陀知道他非常难过，就将他的马麦分给他吃一点，那么他吃的时候啊，佛陀问他说啊，感觉如何？他说哦，这个马麦怎么吃起来这么的香甜？佛就说啊，他本身呢、从这个出生以来到现在，凡所有食入于口中，皆为甘美，只要任何的饮食到了佛的嘴里面，都非常的甘美，即使是这个马麦，所以说佛陀虽然示现受报，或者是偿还以往的这个果报，但是呢，跟我们的情形就不同了，就像我们上一堂课所讲的。这个深造法师，他受到这个，国王这个处死，这个剑砍下去啊，犹如斩春风，那么就像这个刀子在空中挥一样，他根本一点感觉都没有，那么这是证到空性，证到诸法实相之理的人，他的一个境界，那么以上呢，就说明这三种的忏法。